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31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和中国星期二在上海恢复了五月中断的贸易谈判。在此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发出一系列推特贴，警告中国不要等过了2020年美国选举年再跟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否则眼下已经对中国很不利的局面会对中国更加不利。特朗普总统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会告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7月30号星期二已经抵达上海，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进行第12轮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早上在白宫谈到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的时候说，跟往常一样，与中国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但中国总是在最后丢出一个新协议，或者看起来像新的协议。我们正在以关税的形式从中国那里获取几十亿美元，并不是美国人民在支付。中国人为的压低人民币汇率，把资金注入系统来支付关税。他们的经济是27年来最糟的，因为关税的缘故，他们今年过得很惨。特朗普总统在推文中警告中国不要等到大选结束之后达成协议。他说，中国方面的问题是他们在等，但是假如我赢得选举，他们将获得的协议比现在谈判的更严峻，或者根本就得不到任何协议。我们掌握了所有的牌，我们过去的领导人都不灵。在另一则推文中，特朗普总统引用星期二早上福克斯商业台节目上嘉宾的话说，由于特朗普的关税，中国已经损失了500万个工作岗位以及200万个制造业就业机会。特朗普让中国处于不利，而美国则过得很好。美国民主党7月30日在底特律举行了2020年大选党内初选第二场辩论，众议员提姆·瑞安还有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等多名重量级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登台，就多项议题展开辩论。在谈到美中贸易纠纷时，瑞安说，特朗普总统用关税问题来对付中国，他部分同意。他说，特朗普总统谈论中国时，总是想达到某种目的。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滥用经济制度，他们偷窃知识产权，他们补贴产品，他们侵蚀了制造业。我们把我们中产阶级的财富转移到了1%的富人手中，或者是转移到了中国，而他们则用来强军。他说，美国需要采取一些特定的手段来对付中国。伊丽莎白·沃伦则谈到了朝鲜最近刚刚发射2枚短程导弹的问题，他解释了其在使用核武器的立场。他说，美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国需要以此来昭告世界。他说，这样就减少了有人误判或是误会的可能性。他说，美国的首要责任是让自己安全，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特朗普总统做事情则是各个方面扩大美国核武器问题，而这一点将使美国面临各种危险。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星期二提出一项法案，试图找出一种全面的办法来补偿美国科技供应链的安全漏洞。台湾政府的大陆委员会星期一通过一份声明，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通过引诱游客购买广告和利用黑道等方式来影响台湾的草根。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您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5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要和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还有他的朋友 Harry 到中国城去买东西。
Susan 有一个朋友是华人，答应在家里做一顿中国饭，请 Susan 和他的朋友 Harry 去吃，但条件是 Susan 要负责采购原料。
Susan 和 Harry 一到中国城，发现那里的蔬菜比一般超级市场更新鲜，而且品种繁多，他们赶紧拿出来事先列好的清单，一样一样的买。
在中国城买菜对 Susan 和 Harry 来说是很新鲜的事儿，他们很兴奋。在匆忙之中呢，两个人居然还走散了，结果怎么样呢？听了课文就能知道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Grocery， G-R-O-C-E-R-Y。Grocery 是个名词，意思是蔬菜、食品。
Ingredient， I-N-G-R-E-D-I-E-N-T， Ingredient 也是名词，意思是成分、配料。
Grab， G-R-A-B， Grab 是动词，意思是抓住，有的时候也有抢的意思。
Handful, H-A-N-D-F-U-L, handful 是表示数量的名词，意思是一把、少许。
Officer, O-F-F-I-C-E-R, officer 是名词，意思是官员、军官、警官。
Blonde, B-L-O-N-D-E-R,N-D, blonde 在课文里是个形容词，金发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Look, Harry, 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Yep.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Ah,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Sounds like fun.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 they cook.
And everyone eats. Okay.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I'll just grab a handful.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All right.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 with blonde hair and...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Good luck.
Harry! Oh, there you are!
Susan!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Susan 和 Harry 两个人到了中国城，看到一些他们平时不太见到的蔬菜。课文的第一段就是他们两人当时的对话。
Look, Harry, 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瞧 ，Harry， 这些蔬菜比我平常在食品店里看到的新鲜的多了，好多了。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这些和你平时在食品店里看到的蔬菜大不相同。Susan, 那是什么？是茄子吗？
Yep, 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哦，是，那是中国茄子。Harry, 看一下清单，看看我们是不是需要买茄子。
中国人对中国城里卖的东西都很熟悉，但是对很少接触中国文化的美国人来说，第一次去中国城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看什么都新鲜。
所以 Susan 说呀，这些菜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at the grocery store， 比平时店里看见的种类不大一样。 unusual 是不常见的意思， more unusual 更不常见，实际上呢，就是强调这些菜啊很不寻常。
Grocery store 就是副食店，但是美国的 grocery store 除了出售蔬菜水果以外，还卖牙膏、牙刷、化妆品、报章杂志，还有文具呢。有的啊，甚至还附带药房。
而且美国人一般常吃的蔬菜呢，同华人吃的不太一样。美国副食店里出售最多的蔬菜是生菜、胡萝卜、芹菜等等，不过空心菜啊、盖兰菜啊、还有豆苗等中国人喜欢吃的蔬菜是绝对见不到的。
就是，你看中国茄子都和美国茄子不一样 ，Harry 啊居然认不出来了。他问 Susan 那是什么 ？Susan 回答说 Chinese eggplant， 中国茄子。
Harry 不知道，在美国呢，像这种细长的茄子被称为中国茄子，而那种有点粗有点胖的茄子呢被称为美国茄子，其实颜色呢是一样的，味道也差不多，但是 Harry 呢大概没有见过。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刚才 Susan 让 Harry 看看清单里有没有茄子，下面就是他们继续采购时的对话。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豆芽、海鲈鱼、虾、茄子。
Ah,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啊，成功了，我们找到了第一样菜。嘿，那里有蘑菇。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我对中国烹调一无所知。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 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会非常有意思。你会见到我的朋友 Lily 和她的朋友 Ed. Ed 是个演员，你会吃到一顿丰盛的家常中国晚餐。
Sounds like fun.
听起来很有趣。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They cook.
没错，但是啊，只有完成了我们这部分的工作才行。我们采购，他们做饭。
Everyone eats.
然后每个人都吃。
Harry 一看单子里果然有茄子 ，Susan 高兴地说：“啊 ，success！”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也就是成功了，我们找到第一样单子上要买的东西。
Ingredient 一般是指做菜时需要的各种材料，或者是加工好的食品里的各种成分。那做菜的时候呢，就是指葱啊、姜啊、油、盐、鱼或者肉等等。不过 Susan 在课文里指的是要做这顿中式晚饭要需要的材料之一。
Harry 说，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我对中国菜是怎么做的几乎一无所知。 Hardly 几乎不，几乎没有，这个词我们以前讲过，它的意思啊是否定的。
对了，比如说 I can hardly do it， 要是没有 hardly 这个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I can do it， 我能做。但是要加了 hardly 这个词，整个意思呢就完全相反了。 I can hardly do it， 我几乎不能做，或者我简直就不能做。
Harry 说他对中国的烹调一无所知， Susan 呢紧接着就说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啊会非常有意思了。That's the reason to do something. 这就是要做某件事的原因。
Susan 还说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只有完成了我们分内的工作才能吃这顿饭。那天啊，我一个朋友对他的儿子说，你要想这个周末借我的车开，Only if you finish the yard work， 只有你做完了院子里的活，才能在周末借我的车开。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Susan 和 Harry 继续买菜，我们来听听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Okay,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好，清单的下一页，豆芽。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豆芽，豆芽。啊，往下看。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I'll just grab a handful.
哦，我看见了，在桶里。这些白的一定是豆芽了。就这么抓上一把。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这里有装豆芽的塑料袋。哎 ，Harry， 看，那里有一个人在推着车卖鱼。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他车上至少有15种鱼。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快点 ，Harry， 咱们从他那儿买虾和鲈鱼吧。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好，你跟着他，我拿这些豆芽。给这些菜付完钱之后就去找你。
All right，
行。
Harry 连豆芽都不认识，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听起来可能是有点夸张，但也不是不可能，因为他可能从来没有看见过呀。
也许吧，但是啊 Susan 一下就看见豆芽在下面的桶子里。 In the bucket， bucket 一般是指比较大的水桶吊桶。
Harry 说 grabA handful 意思是抓一把，抓一些。Handful 这个词是 hand， H-A-N-D， 手，加上 F-U-L 构成的组合词。
而动词 grab 除了抓，还有夺，还有抢的意思。美国的父母会教育孩子不要从别人手里抢东西。Don't grab things from other people。不过有的时候啊Grab 并没有负面的意思，就是指很快的拿。
Harry 正要抓一把豆芽的时候， Susan 看见了卖鱼的推车。Harry 说那车上准有15种鱼。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大家都知道 must 是情态动词，通常呢意思是一定必须。比如说我们必须今天把项目完成，英文就是 We must finish the project today。
但是 must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猜测估计。 Harry 说 The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这些白的东西啊准是豆芽。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他那儿准有15种鱼，而不是他必须有15种鱼。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Harry 和 Susan 为了节省时间，两人分头买菜，结果走丢了。Harry 只好请警察来帮忙。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 with blonde hair and...
Susan? Susan? 请问警官，你有没有看见一位女士，大概这么高，金黄色的头发？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对不起，先生，几分钟内就有上百人走过这条街口，可能我看见过她，可是我实在不能肯定。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我明白，警官，谢谢您。
Good luck.
祝你好运。
这一段内容非常简单，就是 Harry 问警察有没有看见 Susan， 双方都非常礼貌。 Harry 说 Excuse me 和 Thanks， 警察说 Sorry 和 Good luck， 这些呢都是向人打听事情的时候经常用的词。
问话和回答的时候呢，礼貌都非常重要。比如说课文里的警察并不是直接回答 Harry 的问题说No, I haven't. 而是说呢，街上来往的人很多，也可能见过这个人，但是实在说不准。I can't say for sure. For sure 是肯定的意思。
Harry 也很礼貌啊。警察没能帮上忙的时候， Harry 仍然说 Thanks anyway. 在别人无法和不能帮忙的时候，还要说谢谢。通常啊，会加上 anyway 和 all the same。意思就是，尽管你无法帮忙，但是仍然感谢你。
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 Susan 和 Harry 又碰面了，而且菜也都基本买齐了。
Harry! Oh, there you are!
Harry, 原来你在这儿呢。
Susan, 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Susan,看见你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以为找不到你了呢。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我也以为找不到你了，我走错了一条街。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我们总算是找到对方了。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这可是好事，我们必须买全东西。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那个推车的人有没有卖虾和鲈鱼？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卖，看看袋子里，它们很漂亮，你就等着吃 Lily 做的饭吧。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Susan, 要是吃 Lily 做的晚饭只有我们买东西乐趣的一半，我肯定那顿饭错不了。
两个人在走散以后重逢，自然是万分的高兴。 Harry 说 Am I happy to see you? 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问句，但实际上呢，它并不是问句，而是强调他找到了 Susan， 让他非常的高兴。
Susan 让 Harry 看袋子里的鱼和虾，他说 They a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这后面一句话的意思是你啊，就等着尝 Lily 做的好菜吧。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啊，这些鱼虾就这么看着就非常好了，等你尝到 Lily 做好的菜啊，那就更别说了。
Harry 啊，好像很喜欢在中国城买菜，他对 Susan 说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可是实际上很简单。
对， Harry 的意思是说呀，买菜很有乐趣。如果吃饭只有买菜一半的乐趣，那这顿饭就肯定会非常好。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Look, Harry. 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Yep, 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Ah,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 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Sounds like fun.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 they cook.
And everyone eats. Okay,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I'll just grab a handful.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All right.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 with blonde hair and...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Good luck.
Harry! Oh, there you are!
Susan! 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听众朋友，刚才听的是我们这一讲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ere Susan and Harry doing? They were shopping in Chinatown. Are they going to cook a Chinese dinner themselves?No, Susan's friend Lily will do the cooking. How much did Harry know about Chinese cooking? Hardly anything. Did Susan and Harry lose each other? They did for a short while before they found each other again. Did Susan and Harry enjoy the shopping?Yes, they enjoyed it very much.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35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 在美国和中国星期二在上海恢复五月中断的贸易谈判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发出一系列推特贴，警告中国不要等过了2020年美国选举年再跟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否则眼下已经对中国很不利的局面会对中国更加不利。特朗普总统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会告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穆努钦7月30号星期二已经抵达中国上海，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进行第12轮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早上在白宫谈到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时说，跟往常一样，与中国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但中国总是在最后一刻丢出一个新协议，或者看起来像新的协议。美国民主党7月30日在底特律举行了2020年大选党内初选第二场辩论，众议员提姆·瑞安还有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等多名重量级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登台，就多项议题展开辩论。在谈到美中贸易纠纷时，瑞安说，特朗普总统动用关税来针对中国，他部分同意。他说，特朗普总统谈论中国时总是想达到某种目的，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滥用经济制度，他们偷窃知识产权，补贴产品，侵蚀了我们的制造业，我们把中产阶级的财富转移到1%的富人手中，或者是转移到了中国，而中国则用来抢军。他说，美国需要采取一些特定手段来对付中国。沃伦参议员则谈到了朝鲜最近刚刚发射了两枚短程导弹的问题，他解释了他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他说，美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国需要以此来昭告世界。他说，这样就减少了有人误判或误会的可能性。他说，美国的首要责任是让自己安全，而现在实际情况则是特朗普总统做的事情是在各方面扩大美国的核武器问题，而这一点将使美国面临各种危险。被提名出任美国空军第二号将领的空军上将约翰·海腾星期二7月30日坚决否认有性侵行为，并与曾与他共事的一名陆军上校指控他性侵，但是海腾说这些指控是不实之词。海腾被提名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这是五角大楼排名第二的军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就这项提名提出听证，举行听证，海腾接受了参议员们的质询。他说，这是美利坚合众国，真相是重要的。海腾目前担任负责美国核力量的美国战略司令部的司令。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星期二提出一项法案，试图寻找一种全面的解决办法来弥补美国科技供应链的安全漏洞。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国会参议员沃纳和爱德荷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克拉皮提出计算机硬件知识产权和供应链的制造投资和控制审查法，要求制定一项国家战略，防止中国和其他国家试图利用和渗透美国的供应链来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台湾政府的大陆委员会星期一通过一份声明，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通过引诱游客购买广告和利用黑道等方式来影响台湾的草根。一些学者也指出，中国向一些台湾媒体付钱发表亲北京的报道。这项声明说，中共正在积极干预2020年选举，以侵犯台湾主权并破坏我们的民主制度。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中国助手。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7月3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香港的反送中示威抗议持续在扩大，演变成激烈的警民流血冲突。北京当局呢，在星期一正式的表态，力挺港府，谴责暴力，并且警告“一国两制”的底线不可触碰。有香港泛民派的议员说，香港现在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政府对和平示威置之不理，酿成严重的警民暴力，而警方强力清场只会激发更多的强硬反抗。香港局势为何演变至此？而最终将如何收场？北京是否误判了香港问题？他所谓不可触碰的底线又在哪里？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一系列有关香港的议题来进行分析。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香港开放杂志网主编金钟先生。金钟先生您好，欢迎您。
对，您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吕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金钟先生啊，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还有我们的驻港记者的连线报道里面都谈到了，星期一中共国务院港澳办的这场记者会，有很多人在会前呢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可能有重大宣布，因为这是97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港澳办举办的第一次公开的记者新闻发布会啊。那么但是很多人也觉得说，这个港澳办在新闻会上说的几点，包括坚决支持港府和林郑月娥依法行政，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还有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他们觉得语调相对来讲温和一些。您又是怎么看北京的首次就香港局势的公开回应，能不能够化解香港危机呢？
这是港澳办的记者会给人的印象，的确是比外交部他们那种所谓战狼式的那种强硬姿态啊，要相对的温和一些。我想他们是刻意的让这次记者会啊扮演这么一个角色啊，就希望把这个北京跟香港的这个对立情绪啊能够缓和一点，是吧？是有显示了这样一种策略。那么但是这个记者会是不是可以解决香港现在啊还正在火头上的这种反对浪潮呢？我想那当然不是这个记者会可以解决的，但是他放出了一个信息，我感觉到就是北京当局啊，他现在实际上对香港这个局势啊还是没办法控制啊。使我们想到2014年的占中运动也是，其实占中运动当时我都在香港现场嘛，那个时候看得很清楚啊，公开宣传他们准备了一年，准备了只搞5天一个礼拜，这个呢他们误这个当局啊就误判了形势啊，用暴力镇压，所以反而把这个运动啊挑起来，最后搞了70天了，70多天嘛才结束。所以这个北京现在对这次反战反送中这个运动呢，他们我觉得整个来讲，他们还是束手无策。因此呢，他现在这次记者会他强调的一个事情，就是让特区政府来解决，啊，他使这个北京的角色啊退居幕后，啊，这是很明显的。
是，那么吕炳权先生，您同意吗？您认为这个港澳办的说法是不是真的是有意要把问题交由港府自己来解决？那么能够化解这个港民与北京或者与港府之间的这种对立情绪吗？
对，首先这个记者会呢，它开的级别呢，相对是比较低的，因为一般在大陆这个部委开记者会是由副部级的人出来，然后呢，这次记者会有两个发言人，而且呢还是新加的发言人，都不在原本的那个2019年已经通报那个部委这个发言人名单上，而新加这两个人开首次的记者会。可以预见呢，本身是不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宣布，所以呢，果真他们开记者会只是重申一些北京的固有的一些立场，然后呢，在里面我也非常同意金钟老师所讲的，他要刻意呢把自己跟这个香港民众呢不要站在一个对立面，也呢希望这个事情在香港内部去化解，从他讲这个解放军的口吻，还有呢就是没有太多的这种插手啊的那种的动态来讲呢，他相当呢是把自己的身影呢推到后一点，然后呢整个事情呢，由于现在大陆在准备开这个北戴河会议，然后呢一般预料就是这些中共现任跟退任的这些领导人，非常有可能会商讨这个香港问题，还有中美的问题。然后这两个问题呢，也是相当重大，也是有关联的。然后我估计这个香港方面还有这个港澳一些部委呢，也是等待这个领导人最新一些指示。所以呢，在这个时间出来开记者会呢，我觉得无非呢。都是要抢夺这个话语权，因为呢，在整个反送中的事件上，在香港跟国际上呢，这个北京跟港府各这个言论呢哈，都处于这个下风，然后在这个时候找人出来开记者会，还有呢是现场英语翻译的，这个一般是比较少的。他面向呢是外国的这个记者，
国际
等于呢是想把呢这个话语权抢回来，用一个比较善良的面孔呢去面对这个事情。
那作为一个传理学院的一位教授学者，您觉得北京港澳办的这一次记者会能够把国际的焦点或者把这个话语权给夺回吗？现在国际间的舆论焦点是否仍然在关注着这场香港民众的这股怒火呢？
我是香港浸会大学的讲师，然后呢说这个北京这个话语权有没有能够夺回呢，我只能说他没有呢火上加油，没有将整个事情呢新闻搞得大家就要都是这个升级的非常厉害，因为这个整个问题的症结呢就是说要政治问题政治解决，香港人很多这个一般的民众这个意愿呢真的是希望这个条例是彻彻底底的撤回，而不是呢用什么语言艺术的做战云啊什么受众竞争啊等等，然后第二呢就要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连这个香港建制派的民建联还有其他商界呢一些保守势力的人呢都觉得可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去调查包括警方在内有没有这个过分使用暴力，去调查这个整个反送中的事情的背后是有民意还是呢有所谓外国势力所发动，还有这个元朗的这个白衣人这个恐怖袭击背后这种有没有黑社会跟警方这个合作，这些呢大家都觉得非常愿意去调查，就像建制派。然后如果这个政治问题能够用这些比较实际的措施去解决的话呢，那么呢我觉得香港的这个抗争呢可以大大的降温，而不是呢只是搬一个比较善良的面孔，而没有呢去为这些解决问题呢 开一个绿灯。
好的，金钟先生，同样我也继续想请教您，像刚刚这个吕秉权先生所说的政治问题政治解决，那么也有很多人提到，尽管这次港澳办的记者会上并没有火上加油，但是港澳办的发言人仍然提到了北京方面的三条底线啊，就是说中国当局对香港的三条底线包括了绝对不允许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不允许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区政府基本法权威，不允许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您认为在北京眼中，这场反送中的抗议碰触到了哪一条底线呢？那么北京方面对于如果碰触底线会怎么处理似乎又隐晦不谈，您怎么看？
这个很显然这三条底线呢，他们认为是第二条啊，被香港人触犯了啊，就说不允许挑战啊这个中央的权力和特区政府啊的权威，是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反送中这个是香港搞出来的嘛，对不对？是吧？是关于香港这个地区啊，这个特区的啊一档子事情，是吧？所以呢，这三条所谓底线吧，我想，这个你最重要的，当然从北京的角度来讲是第一条，啊，就是你不能挑战我中央的权威，啊，所以他现在就尽量的避免啊，把这个香港人把这个火烧到北京去，啊，直接来反中央，啊，反中共啊，这个是他们最忌讳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根本的问题呢，他现在就是要把这个问题啊变成一个特区的问题，一个地区性的问题。我中央还是高高在上啊，因此在习近平他们的心目中间啊，我相信他们没有把香港这个问题看得好大。是吧？他就是按照这样一个大的规范，是吧？希望就是局限在香港啊，他知道香港也翻不了啊，整个中国跟一党专政的这个船，是不是啊？所以他还是也一样的，在这个啊，以北京啊，发号施令啊，这个独裁全国，另外搞点外啊，大国外交啊，所以这个是这样一种心态，我分析。
好的，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探讨香港的局势会走向何方，还有刚刚金钟先生也提到的，就是香港局势到底会不会直接威胁到北京政权？我们稍后会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这位署名叫龚婵觉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港澳办发言人强调了中央政府称临政、称警察和谴责暴力，但是却对警方滥用暴力和黑社会组织暴力袭击和平示威的民众的罪行视而不见、只字不提，这是不顾廉耻的丑恶表演和赤裸裸的威胁。警察只是治安维持部门，但警察暴力正窜升为政府管控香港的主要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这是中共想要将香港大陆化的刻意安排和引导，更是香港局势陷入恶性循环的根源所在。把大陆维稳模式照搬到香港，必将踢到铁板。而下面这位署名叫 Eric Chow 的网友，他说，共匪说了半天支持香港政府、香港警察，就是不支持香港人民，这是不是意味着共匪公开和香港人民为敌呢？而这位署名叫 J. Catherine 的网友说，香港的事可以看出北京有多强硬，也能了解对内地与管控有多严格、多无情。好，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两位嘉宾，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这个有观众提到了香港警察的做法。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吕秉权先生啊，很多人都认为香港警察该做的就是治安的维持，保护港人的安全，但是不是为了来巩固港府或北京政权而来打击抗议者。您怎么看过去这两个月来香港警方的一些做法？您的观察？
段时间我很多时候都在这个前线去观察这个警方的执法的情况，他们真的受到很大的那个压力，因为整个这个事情，有100万-200万人出来，然后呢，政府呢没有去解决，然后呢，只是把警方当作这个人肉挡箭箭牌，然后就这个示威的人希望得到政府的回应，政府呢就是不回应，然后就真的双方这个冲突非常厉害。我看见警方的执法的时候呢，他们有时候不光是针对一些用过暴力的示威者，有一些呢温和呢没有事情的示威者呢，他们都会打，然后呢不光用这个警棍，或是用这个胡椒喷雾去近距离的喷，还有呢就是对那些人呢还可以用那个摄像头那个 headshot 的形式呢，把这个橡胶子弹呢或是那个催泪弹呢等等呢下向人家的一些部位上，我觉得呢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纵使你受到很大的压力，就算是你受到一些示威者的挑衅，但是呢你作为一个受过训练的人呢，应该呢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的，尤其是呢你是拿着枪的人，如果呢你不可以好好控制自己的话呢，那个枪可以乱来的。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问题上警方的这个执法呢有一些情况对民众还有对记者呢也是涉嫌滥用暴力的，所以这点呢最好是用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呢去还大家一个清白。还有第二点呢，就是7月21号那个元朗发生这个白衣人跟黑社会，就是差不多有1.5-2个小时暴打民众的事情，然后呢这个警察呢集体失踪，这个呢在任何文明的地方就算是大陆呢都不可能发生的，然后警方所给出的这个解释呢也是非常没有道理，香港的民众也是不接受的，背后有不少人去怀疑是不是警方就是的刻意跟这个黑社会有一些默契，然后让路给他们呢出来所谓执法，平常呢我开枪搞你不定的人呢用黑社会的藤条来给你就是教训教训，这个呢表面的证据对警方非常不利，然后香港的民众对这件事情也是感到非常生气，所以呢作为一个国际有名的警察的执法队伍，我觉得是我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呢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因为这个政治问题给林郑跟北京政府放到当一个维稳部队去解决这个问题，用大陆的模式去就是打压民众，要他们招致即来战至必信的这种心态去做事情，我觉得呢这个已经把一个有名望的一个警队专业的警队呢彻底毁掉了，也把香港人跟警队中间的这种还可以维持的警民关系呢也是给彻底去破坏的。
我在这里想提一下，这是香港的民主党议员毛孟静女士啊，她在这两天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了，她说她对于法新社说，香港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所谓的恶性循环，她说政府对大规模的和平示威置之不理，结果呢就酿成了警方和少数的强硬抗议者之间的暴力。毛孟静说，虽然双方行动不断的升级，但是警方拥有的是致命的武器，这是一种严重的不平衡。继续，我想请教金钟先生的看法，您对香港警方在过去2个月来的处理方式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毛孟静女士所说的这种恶性循环是不是会持续下去在香港发生呢？
刚才这个女讲师她说的很中肯啊，就是说现在他们要毁掉香港这样一个传统是比较专业的这样一个警队的名誉，是吧？因为我们看到他这刚才说的还是比较客气，就是说特区政府和北京中央 他就希望把香港警方啊变成一个维稳的工具啊，讲的更直接一点，他们就希望把香港的这个警方啊当作大陆的啊公安武警啊这种专政工具来使用，这个所以使得香港警方啊里外不是人，是不是啊？这个是反映的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当然是香港警方就出现一种啊尴尬的这样一个地位。至于毛孟静提到的这个恶性循环呢，我说呢，应该把它修改一下，叫做呀是一种周期性的循环。
嗯哼，
啊，就是说是香港的，你看我们现在看看回归以来，是不是啊？香港的这种抗议啊，示威游行啊，这个是不断的，是不是啊？而且是一浪比一浪高，是不是啊？那个2014年的占中啊，搞到今天的这个反送中，那已经是升级了嘛，啊，对不对啊？这说明。像一方面是香港啊政府啊特区政府的无能，但是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整个问题啊有更深刻的原因，是吧？这个原因呢就是香港人要民主，对不对啊？而中共呢始终不给啊，一直在压制，对不对？甚至于把中英啊协议都说成是已经过时的历史性的什么什么文件啊，这个态度是简直是非常离谱啊。所以是香港人呢对整个来讲这个中港关系啊特区政府呢还是一个次要的角色，是吧？那是非常的不满意。所以恶性的循环就这样发生了。因此这是即便是到哪一天终止了之后，以后到一定的时间又会爆发啊。所以说我就说这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危机的局面这样一个中港关系。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下面这位署名叫 Don't Free 的网友，他说：“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算不算底线？如果不算，中共有何脸说香港公民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底线？”而这位署名叫蓝花花的这位网友说，按照港警使用的催泪瓦斯的使用说明上明显标明，绝对不可以将催泪瓦斯对准人体，可是在7月8号港警可是将催泪瓦斯直接的对准人体，而且催泪瓦斯的药液浓度是调整到最大，想必在香港市民的感受是如何了。而这位署名叫鱼次郎的网友，他的看法是根本就不必寄望于中共有自己改过的一天，他们只会越来越残酷，在恐惧自己失去政权遭来的报复下，他们会更血腥，然后树立更多敌人，这已经是不可逆了。而这位署名叫魏思芳的网友，他说中国的底线是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北京政府不容许任何人任何国家干涉中国的内政，现在越演越烈的香港反送中已经证明一国两制破产，也给尚未回归的台湾人民上了一课，现在香港问题成了烫手山芋，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北京当局不顾香港人民的诉求，让中国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那么继续我们再看到也有几位网友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网友署名叫 Tony 胡，他说香港自残的结果就是经济越来越差，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小，中国就无所谓了，第一小打小闹不理，第二大打大闹就一国两制。 今晚呢，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里结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金钟先生还有吕秉权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中，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您在网上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要和您探讨的是一个不同话题，那就是美中贸易谈判各方都不看好，主要到底卡在哪里呢？也欢迎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